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在我们今天主要的幸福故事这个环节开始之前呢，刘帆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咋个看待失败呢？很多时候啊，失败可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些问题，但是人性或是该本身的问题，罪这个问题却是人无法自己解决呢，而这也是人性里面最无法逆转的大失败。但是神却要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的把所有的罪扭转过来，使人能够有属灵的眼光，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而得到赦免。即便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对主的仆人的敌对和逼迫，但是主的得胜已经成就了，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幸福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幸福故事，
欢迎来到幸福故事。我们现在要开始读呢，是《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是傈僳使女杨幂桂林她的故事呢续集。杨幂桂林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的女宣教士。1934年，杨幂桂林和丈夫杨志英终于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宣教。退休后，桂林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寻》和《我成了一台戏》等等。那么在之前我们幸福故事的栏目就读过了杨幂桂林的《寻》这一本书，主要讲的是桂林来到中国之前的历程，就说到他是如何从一个心高气傲、对信仰不冷不热的文学学生成长为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后来又在圣经学院里面受到了更多的操练，并且也更多寻求主而愿意奉献成为宣教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你讲述的是好寻的故事，就是《我成了一台戏》这一本书。那么在其中，桂林他自己呢就会着重书写自己领受呼召要来中国宣教呢这些前后故事。上次讲到了，在1947年，桂林终于回到了马丽萍，但是在当年的预计圣经学校结业那天，却出现了让人意外的情况，就是两个不是很称职的基督徒克德斯堡和马丽萍的约翰，在一些计谋之下，使志英被迫的同意让马丽萍的约翰可以去到中扫湾做牧会的工作。这件事使桂林和志英都极其的身心俱疲，好像看似是一场失败，但是神的事还没有做完。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第8章的接下来的内容。那么第8章标题叫做《似是而非的失败》。
独立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克德斯巴跟马里平的约翰这件事发生之后，讨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搬家。卢秋在第二天清晨到我家里来，他和别的学生都要回自己家去了。他对我说：“哎呀，师母啊，我看你们最好还是搬走吧，不然可以搬到橄榄镇去。你们现在可不能单独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了，也晓不得哪个时候他们又会来找你的麻烦。”我有些忧伤地对柳秋说：“哎呀，但是我们用的水、烧柴这些东西咋个感觉嘞？”卢德回答说：“啊，我已经想过了，而且也有个打算。虽然呢，这些木柴确实要走很远的路来背过来，但是我想我倒是可以能替你们烧木炭。你说水呢？你要晓得，人只要是在做饭的时候真的用水，但是其他时候呢，也没得那么多人要抢的用水，而且这些水都是彻夜都在流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整一根竹管子，引流上一晚上到你们那点就够了嘛。你觉得可行嘞？”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倒确实也觉得可行，就说：“嗯，听起来倒也不错。”刘秋真是一个行动力很高的一位好弟兄，他马上回应道：“哦，那太好了，我就回家在我们的地上挨得玛利亚挨我新建一座新房子给你们，不然你们若愿意也可以同我们住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我马上回应说：“哦，谢谢你刘秋，我当然还是比较喜欢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刘秋也爽快地回应道：“那可以啊，至于牧师，我们不如就赶紧动工吧。牧师，你觉得哪个时间方便？你哪号又要外出旅行了？”知音回答说：“嗯，其实不久又要走了，但是我安排盖斯姆住在这里到圣诞节和新年，还有那位汉族的赵小姐也要来到这里。”卢秋点点头说：“哦，这样子。不过师母啊，如果你是要感觉害怕的话，不论哪样时候你们都可以来同我们住在一起呢，你可明白了？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呢。”我们对刘秋表示感谢，他也就收拾回家去了。说实话，我实在非常喜欢在毛利平的这个住宿，这里环境优美，也十分清静。要是搬去刘秋那边，他的天地是在橄榄镇的中心，日夜都嘈杂不安。但是目前我所在的这地方啊，实在是有个杀气腾腾的威胁，马上就要临到马里平。其实我在这里写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只有神晓得。不过因为刘秋的提议，我们还是在1948年12月就搬到橄榄镇去了。直到4个月以后，马里平确实遭受了一个军队的打击。这杆子人是由一个叫戴衣冠的中国人率领的，这人可以说是我私人的仇敌吧。那起因是我发现他在欺压穷苦的黎族人，因而我就打抱不平，为黎族人来打架。这事使得他觉得丢脸，于是从那天起他就对我恨之入骨。他好像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向马里平进发时，他特别打听我是不是还住在那点。而那位克德斯巴也同这个戴衣冠联合起来。我一想，如果不是神把我从那个地方拔出来，也把我安置在萨尔湾河对岸，也就是橄榄镇，那我那时候的命运如何，我真是不敢想象。每当这么一想，我就毛骨悚然，觉得后怕至极。所以我才说，根本没得人晓得我们会面临杀伤的威胁，而只有神晓得，也提前为我们预备了住宿。后来当我听说这杆子人要如何在卢库征服那三个土司官时，我头一个问题就是，这戴衣官可加入他们了？后来我又听说这戴衣官计划渡河，那时也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关于这个故事呢， 记述在了《波什达 Stone of Fire》这一本书里面，介绍了关于青年大土司是怎样在战乱地区经过一夜的视频将三个掳掠的人复活，然后把出卖他朋友的那个代役官处死。听了这么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实在是觉得对神十分大的感激。我们搬家所产生的另一件好事，是使我们靠近了某些异教的黎苏人地区。在我们最终被当地的执政官赶走之前，他们终于也接受了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之前那个巨大的失败，就是关于只因是如何在无奈被迫之下写了一份证明信，说是马丽萍的约翰可以到中萨尔湾地方去牧会。然而这桩让我们觉得都是极其难堪的失败，并没有产生一点坏的影响。只因所签发的证明信结果正如卢秋所预言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值预计圣经学校毕业典礼当天，很多男的学生都晓得马丽萍的约翰和路德斯巴他们的轨迹。在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有人从门缝里面塞进来一封信，是从中萨尔湾来参加预计圣经学校的学生们联合寄来的。这封信的大意如下，他们说：敬爱的杨牧师，天未破晓我们就启程返乡，好使马丽萍的约翰不会发觉。我们听说他打算要同我们一同前来，来我们教会做牧会。我们不要这样的人做我们的牧师，我们晓得那张证明是你被迫签发的，我们赶快回来是为了要警告中萨尔湾教会，那张证明是你被迫签发的，我们一定不要他来。这封信还有签名盖章。所以啊，马丽萍的约翰根本不再说那里的牧会职务是他呢，因为他不论到哪点人人都晓得他的恶行，也都惧怕厌恶他。到最后他反倒是还写给我们一张道歉书，承认他的错误。当然即便如此，依然然还是没得人要他去。到后来他倒也是离开了那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西弗鲁德，而其他各处的教会呢也都受到警告说要反背马丽萍的约翰。最后再听说到他是在六年之后，据说他在缅甸为政府挖路。而另外那个克德斯巴呢，他啊倒是从来没希望代役官打败仗而让青年大土司战胜，但之中那位代役官战败被杀之后，克德斯巴就逃命去了，藏到山洞里面。大土司后来转移到了甘拉寨来。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隔壁同他要派到湖对岸搜索克德斯巴的侦探谈话，他非常气愤地说：你们给我好好的找他，我真是要活活的刮了他。听起来啊，这位青年土司也是真实的气愤，他们也真的可能在峡谷当中出现这样的暴行。其实我听见这些的时候我心里也挺难过的，我不愿意任何仇敌有这种遭遇，于是我开始为克德斯巴祷告，求神使他能够悔改，好使神真的能够救他。不过我没有他悔改的信心，只是这样祷告而已。但其实善难做呢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首先听说克特斯巴从大都市买得了赦免，而且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我才是毫无准备呢。我看到我的日记上写的说，在1950年呢1月14号是一个礼拜六，克特斯巴来到嘎拉镇向亚姆斯承认了他的过错，求亚姆斯赦免他，并且他也想在主日向教会公开道歉，要求希望重新能够进入教会。虽然我确实曾经为这件事祷告，但是我确实也很难相信这个人说这些是出于真实的诚实，毕竟人真的是很软弱呢。克德斯巴被带到了执事会和两个男的宣教士面前，就是智英和彼得森。这次聚会是在我们的茅屋里面举行的，执事们 把刻的丝巴带到这条链的时候，为教会打字的鲁秋需要把打字机搬起来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这座茅屋里面只有厨房、客厅、储藏室这几个房间，我们睡在储藏室的上面阁楼。我身为女性，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知识会，我自己当然也没希望被邀请参加的意思，只是因为他们中间在那个房间开会，所以我不是留在厨房就是躲在储藏室里。在那期间我也不会去听他们说了那样，只是心中祷告求主的旨意成全。大约在过了一个钟头以后，知音喊我进去，这使我十分惊奇。知音跟我说，克德斯巴倒是已经向我们大家认罪了，但是知识们不知道他是否也应该向师母认罪。桂林，你愿意亲自问问他吗？你有什么事情反对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学习谦卑的审问程序，而且这倒是也表现在克德斯巴的脸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直接对付他的黄金机遇了。知音、彼得森以及诸位执事大概也已经这样行了，可见说出来也无妨，所以我就直接说，克德斯巴，你想要恢复在教会中的权利，只不过是想要为你的辅佐妃位获得一个有声望的严父而已吧。他倒也简单直接的问说，司母，你这说辅佐妃位到底是说的哪事啊？于是我就当面把我听说的几件事情都摆了出来。他这时好像是一脸无辜呢，直接说，哎呀司母，你误会我了，那是我被人诽谤啊，事情是这样的。于是啊，他就有声有色的开始解释起他的罪行来，眼下还颇为得意。我实在是对他这经常脱墙的本领觉得惊讶，听来似乎少有道理。我见这样的状况十分生气，很多人都被他个搞糊涂了。后来我就说道，克德斯巴，可能很多事情正如你所说，但是我要晓得呢，不是这些事情到底是咋个说呢，而是我对你这个人的顾虑。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重生。说实话，我其实跟你没得哪仇没得哪怨，我并不恨你，我反而曾经也常常为你祷告，我希望你所认的罪与我是毫无沾连的。可是我愿在主面前知道你内在的光景，如果你从来没说过，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救助，不管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过多少次，你都不能进入天国。听我这么说，他有些局促不安，然后抬着眼睛看着我说，我想念我那罪是得了赦免的，司母，我信我是重生的。他这么说完之后，我也转向诸位执事说，好，那么如果诸位执事执事会已经通过了认可你可以重新进入教会，那么我也通过。说完这些话，我就离席进入了储藏室。卢秋站在起劲的打字，并没有看向我。可是当我走到他旁边要拿起几个马铃薯时，他小声地说，那慢是则呢，路是小呢。现在我的心思都已经在法事上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卢秋说的意思。克德斯巴或知识们仍然在隔壁房间里面，我们之间也仅隔了一道竹墙。刘秋打了一个不的手势，他招呼我靠近一点，而小声说，那慢是则呢，刘德斯巴这样蠕动那样调转拐弯抹角呢，他说那是个错误，一时的软弱魔鬼的弯路。他给他们起各样的名字，就是不肯道出其真名罪，但是这个慢是则呢，他必须尽这个责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卢秋那一只眼的疏林洞察里 来刮吵这个可怜的罪人这循循善诱的各种说辞。我实在是对卢秋这样的灵敏洞见感到十分兴奋鼓舞。卢秋的意思是说，他不停地听着鲁德斯堡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是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我和卢秋彼此看看，点点头相应，晓得我们在属灵的肢体上的这种相通实在是超越世上任何的奚落。我跟卢秋都会走进那个侧门，我们晓得主是坚决要人过这一关的，如果不过，那么确实是无法可到主面前的。而这个侧门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进入之后天国里面真正的自由和福气。只要可怜的罪人可以愿意撤掉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托辞，愿意降服，真正进入神的国度。门就是这么走，取神敌旧，别的东西都需要被丢弃。哦，但是那真正进入的人是活起的有福。此情就是如此，克德斯堡啊，这看起来威武的一棵青翠的树，只威武了1年4个月，他就得起来道歉，并且承认他之前的耀武扬威是何等的失败。所谓的失败这叹息，不要为之烦躁不安，也不要马上领断事情的结局，实在是要等候神来动工。当我们的主说敌人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国时，我们要切切的相信主的话。圣经的提摩太后书4章是使徒保罗在世记载的最后一段话。这段经文所明白透露的一幅戏剧性的图画，时常让我受到感动。保罗晓得他的人生之行即将结束，如果仅用肉身的眼光来看，他必定会说，我生平的工作是一场重大的失败。这位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圣徒是戴的锁链被人带到了那最邪恶的尼禄王面前。我记得一位研究过尼禄皇帝生平的学者说到他时，只说尼禄只是泥和血。可是这位坏人尼禄王是在宝座上，而圣徒保罗却是站在他面前受伤的囚犯。在人看来，这幅画看起来是绝对保罗的失败。保罗后来写道说，我初次申诉，没得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失望，甚至在人看来是一个何等大的失败。在这时候，罗马该有许多强壮英勇的圣徒，可是他所亲爱的朋友也已经离弃了他。但是保罗接着写，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交给我力量。是呢，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永远不叫我们失望。提摩太后书1章15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亚细亚也包括一些保罗最珍爱的果子啊，为什么竟会这样呢？他曾用好几年来建立那些有效的教会，但是在那他写人生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说他所珍爱的这些都离弃了他。当然很有可能是他的老对头那些犹太教徒影响了他们。这是多么一幅令人悲伤的图画，如此自我牺牲的人怎么能如此结束他的一生呢？自身身带锁链受捆绑，未久就被定为死罪并且被执行，而他的朋友也都弃绝了他。保罗，你的人生是个大失败啊！但是他却用他信心的眼睛心平气和地看见了真相，回应说，不是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呢。 不大此个我，也此个发爱慕他谢谢的人。在包鲁令中的话中，看不到失败，而是一种结局的信心。而在今天，在乌鸦米鬼令或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我们，当然就有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评判哪双眼睛看的才是正确的答案。是暴露树林星星的眼睛呢，还是大船绕堤的眼睛呢？当然是暴露星星的眼睛。他的胜利不是他绕山的胜利，而是主耶稣他的宝血他的福音的胜利。看看今天我们多少人愿意相信主的名，这就是最大的证据。所谓的失败，或者说是似是而非的失败，这一台戏假使我们在卑微当中与主他自己的形象相似，如果我们忍耐等候，有一天将要看见他以人心所未曾意料的方法来工作。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也要同使徒保罗一样，我们晓得，我们确信主要站在我们旁边，交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讲完了我成了一台戏第八章的最后的内容。第八章标题叫做似是而非的失败。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终于能够明白这个标题的含义，也正像故事中所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失败并不是真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而真正的故事在神大能的掌权当中。他是万事互相效力，是真正爱他跟随他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而这个益处就是真正的进入这门，进入神的国，跟他一起同住，并且为了他过度的工作一起呢走这个路。就像使徒保罗在最后所说呢，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埋好的仗已经打过。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这样的信心，靠主而活。好了，那么这本书呢我们还没讲完，期待下次你继续来听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